我们从二十一节念到三十二节吧。
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地方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医好了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
嗯，好，我们再唱赞美诗第七十二首。今天分享的经文呢，是刚才我们念的马太福音，我们多念了一点，但是我们今天分享只从二十九节到第三十二节，十五章二十九节在三十二。很短也很简略，就说了主耶稣从推罗西顿回来之后，行了很多神迹，医治病人，然后这些人呢惊讶，他们归荣耀给神。但是从这短短的记述里面，如果我们细细的去品味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鼓励。主耶稣他是怜悯的神，他会施恩给每一个来找他的人，而且他是有能力的神，不管来求他的人是什么情况，他都能够帮助。好，分享之前我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嗯，好，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推罗西顿他逗留了一点点时间，然后有一个当地的迦南妇女可以看到他的，见到他的大能。他之前只是在以色列人中间行他的大能，这种能力，然后经文没有说他除此之外还做了其他事情，很可能他在那个地方，因为他是在那时间也不长，很可能他在那里就只有这个相信他的迦南妇女得到了他的帮助。这个妇女是十分谦卑的，我们看到她也很有信心，所以她得到主的称赞说你的信心是大的。那么相比她在以色列人中间行的那些神迹奇事来说，比如说在加百农，那么她在推罗西顿在这个地方她做的事情就很少，就好像是加百农那边以色列人的地方，他们是桌上的饼，但是在迦南这个地方可能就只有一点掉下来的碎渣了。但是即使只是碎渣，那也是神的恩典，足够满足这个妇女，这个迦南妇人的需要。神的能力就是这样，你只要沾上一点点就足够让你快快乐乐了。但是现在我们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些不同了，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尽管恩典没有把外邦人排斥在外，但是他主要做工的地方还是在犹太人的地方，日期还没有到，所以当时他差遣他的门徒做工是让你们不要去外邦人的地方，你们就只在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这里去，你们不用进外邦人的城。但是在他升天的时候，他明明的赐下使命说你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日期已经到了，并没有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区别了。我们能得到的不是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而就是儿女的饼，就摆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享用。罪人只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就可以得到永远的救恩，就可以享受到他的儿女预备的福分。现在他回到犹太人的地方，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医好了很多人，就好像把饼摆在桌上给儿女吃。但是相比那个外邦的妇女，那个迦南妇女，这些以色列人的他们的信心好像就差了一些。 无他那个妇女来并没有把女儿带来，也没有求耶稣跟他去，他只是求耶稣基督，主啊帮助我，可怜我。他的全部诉求是诉诸于，是去求针对耶稣的怜悯和恩典，他没有拿什么东西来换，只是求主可怜我。至于耶稣要怎么样做工，要怎么样去医治，怎么样去帮助他，他把这些事情完全交给主，由主来决定。所以主称赞他的信心，赶出他女儿身上的鬼。而这些犹太人呢，虽然他们也相信耶稣的能力，要不然不会把病人带来，但是他们好像不如这个迦南妇女有信心。还有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百夫长，他们也不如那个百夫长有信心。百夫长也是外邦人，那两个人是只求耶稣施恩，他们相信耶稣的能力不用去看到病人，不用走到病人跟前也能发挥作用。而这些犹太人呢，他们非得把病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耶稣夸赞这两个外邦人的信心，尤其是那百夫长，说你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中间都没看见过。这些犹太人他们还可能还有一点点缺陷，还认为非得把那个病人带到耶稣面前才行。就算那个血肉的病，那个血肉的妇人，可能我们记得他是认为他去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就够了，但是他始终还是要想摸到耶稣，所以他们的信心还是有缺陷。但是虽然说这些人他们的信心有缺陷，就像乃曼，乃曼最开始他认为那个先知要像他们本国那些巫师一样，在那个得大麻风的地方 做一套法事才能奏效。可能这些犹太人他们研究，哦，得把病人拿到耶稣面前，让耶稣看见了，让耶稣摸了才有效。他们有这样一些他们的信心有缺陷，但是主耶稣没有拒绝他们。虽然主耶稣没有说像对待那个百夫长和这个迦南妇女一样 夸耀他们的信心，但是主耶稣没有拒绝他们，他们带来的病人每一个都得到了医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要以为你必须做到了尽善尽美耶稣才会帮助你，不是的。我们即使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都可以来求他，即使我们的信心小有缺陷也可以来求他，他不会嫌弃。他说的是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他没说你必须在每神学上都正确，你的认识必须都正确你才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只说你想要来，其他不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面临着罪的捆绑，你面临着罪的后果，但是你不要等到你能做什么什么了，不要等到你的知识水平能达到什么样的地步，你需要的是现在就来求他拯救。你作为罪人，你只要你来倚靠他，他就救你。在你得救以后，你之前的很多错误认识他会纠正你的，或者说就算你对他的认识有缺陷，你还觉得得救可能要靠行为，要加上你的感觉，但是也请你来求他帮助，你把得救这件事交给他处置，他会来帮助你把你那些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直到你能够正确的认识他，信他得救。总之请你到他这里来。好，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离开了推罗西顿，他又来到了加利利的海边，上了山。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很多圣经背后是有地图的，当然那个没有地形有点缺陷，但是可能精细一点的 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地形的中间的地形。从推罗西顿，因为推罗西顿是在海边，是比较平的，海拔比较低的，然后加利利湖呢海拔也很低，但中间是有山的，直线距离 不远，因为巴勒斯坦以色列那个地方本身就很小，可能直线距离就几十公里吧，但是你毕竟要爬山呢，现在你几十公里很容易，你就算是盘山路可能一个小时也到了，但那个年代是靠两条腿的，所以不轻松。而且我们看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的话，主耶稣他没有走直线，他是从推罗西顿再去了 约旦河东岸的毕加波利，然后他才又到了加利利海的附近绕了一个圈子。经过这么多的地方，尽管经文没有说他做了什么，但是我们从他在推罗西顿，在推罗西顿不想让人知道，但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来求他，他还是帮助了。 那么他经过那么多的地方，迪加波利，迪加波利是之前他治好那个格拉森人那个地方，格拉森人被鬼附人到处去宣扬，他在留在那里做见证了。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耶稣基督他走的一路，他都会有人，世人都会有人得到他的恩典。那么我们看他在一个地方做工，然后去另一个地方也会做工，他会不停的施恩，他不会像我们人一样需要休息一下累了。尽管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有肉体，是我们跟我们一样的肉体，那时候他会劳累，他会睡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已经复活升天了，他现在的身体是一个属灵的身体，他是神，他不打盹也不睡觉，绝不会说他刚刚拯救了一个人所以他要停下来一会儿，不是的，任何时候他都乐意拯救人。你想即使在地上他需要休息的时候，在他明明不想让人知道，想单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这时候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被以色列人排斥的外邦的妇女来求他，他都帮助他了。那么现在他可是明明白白的 呼吁我们所有人都到他这里来，他不需要打盹睡觉，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赶快来吗？罪人，你的问题可以拿来求他，他会施恩的。你绝不要想着刚刚有人得救了，所以要轮到我的话可能还会等一会儿，等一阵子，不是的，你不要过一阵子，过一阵子可能你就没机会了，在这一阵子里面你可不知道你会遭遇到什么事情，所以请你珍惜现在的机会，你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里，求他看顾你，求他把你这个罪人从罪里面救出来。好，我们请注意，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没有坐在什么宝座上，他是就上山坐下，上山坐下，他没有说让跟随他的门徒站在两边，像那个皇帝一样，皇帝上朝一样，也没有像那个当官的在那个大堂上坐着拿个嘣一下子还很有威严的样子，他没有这样，他就是在野地里面，在山上找个地方坐下了。山上野外不是什么辉煌漂亮的地方，圣经从来没有描绘说哦，耶稣做工的地方那个房子修得多么漂亮，有多么壮观，相反他是经常在野地里做工，他在山上讲道，在路上医治了病人，就算是在会堂里面，在谁的家里面，经文也从来没有一丝一毫去描述那个房子长什么样，有多漂亮。所以如果一个教会把神交给他们的资源用来修美丽的建筑，用来搞各种各样辉煌的装饰，那没有什么意义。教会之所以是教会，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有了耶稣基督的同在，就算他们只有一间茅草房，甚至他们只能露天聚会，那也是神所祝福的，他们也可以为神行大事。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就算他们的房子，他们的教堂修得像皇宫一样，没有属灵的价值。有人说他们修很漂亮的教堂建筑，进行很那种很花哨的装饰，是为了吸引人来，但是福音吸引人的地方难道是这些吗？福音难道需要借助人为的手段来吸引人吗？靠这些外在的手段吸引人，那是异教的手段。他们的雕塑建筑构造可以能够给人一种那种很庄严很肃穆的感觉，你如果去了一些庙里面，那个你一进去那个偶像比你高大很多，确实有一种压迫感，但是主耶稣不需要这些东西，他要解决人灵魂的问题。他的福音之所以吸引人，是在于福音直指人心，触摸到每个人的需要，属灵的需要。如果我们依靠这些外在的东西，那么神说依靠人血肉的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我们看两三百年前清教徒的时代，当时英国的国教，因为他们那个以前基督教国家教会和那个社会牵涉的很深，所以他们那个分成教区，每个教区都有教区的教堂，是有专门的一份税收十一税什么的来供养这个教堂的，修得非常好。然后那教区的牧师教士全部都是，应该大部分嘛，至少他们都上过什么大学，牛津剑桥的人。但是这些人在很有学问的牧师在很漂亮的教堂里面讲道， 听的人也不少，因为习惯了每个教区你都应该去，不去的时候有时候会有惩罚。但是这个样子那些人的讲道是死气沉沉的，会众没有生命力啊。然后另外一个同时代的人，一个约翰班扬，小学没毕业，他在很多地方讲道，因为没地方就在农村那个农民的那个谷仓里面，在谷仓里面讲道，神祝福他的事工，很有生命力。所以不在于建筑什么外在的条件，在于有没有圣灵，有没有神的同在。所以如果你想做基督徒，你一定不要有任何看重这种外在形式的想法，你绝不能认为哪个地方修得漂亮，看有看起来很漂亮的唱诗班，有正很正式的乐队，那才是真教会。你不要这样看，你得看那里所传的信息能不能触及你的良心。福音是属灵的，人是有灵的活人，外在形式解决不了属灵的问题啊。我们看主耶稣，他是坐在山上，很简陋也是很平常的地方，他不希望基督教信仰变得高高在上不可亲近。山上野地里面没有围墙，谁都可以来，他们不需要派人在门口审查什么样的人可以进来，什么样的人不行，没有围墙，四面八方都能来，谁拦得住啊？那山上嘛，山上野地，你坐在那儿，谁要到他这儿来你怎么拦？况且他也根本不让人拦。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几次门徒想要有人来，门徒要拦住他们的时候，耶稣还制止他们说，你不要禁止他们。他不禁止任何人来，他的能力无限，他的怜悯无限，不会憋着藏着。今天他的福音也是一样的，他吩咐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没有给救恩设立任何资格条件，没有门槛，他允许各种各样的人来，不管你是穷是富，你是社会底层还是上流那个体面人，农民的灵魂跟王子的灵魂在他那里一样宝贵。可能你们听过一些关于基督教信徒的构成这样的说法，有些人说基督教都是一些文化人，有文化的人要不然圣经都读不懂，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但也有种相反的说法，就是说基督教都是那些没文化老头老太太在那刷起哄，有脑子的人都不会进。这两种说法是相矛盾的，两种说法是矛盾的，但是这两种说法都有很多人信，都听得到。这就是魔鬼的厉害的地方，他制造两种相互矛盾的谎言，但是两种谎言都有人相信。相信这些谎言的人，他们的目的就是不信。魔鬼的谎言只是恰好给了他们一些借口，但是基督教并不是只给文化人呢，也不是只给没文化的人，不是只给穷人，也不是只给富人。历史上任何时代，虔诚的人中间有穷人也有富人，而那些亵渎的人中间也一样有穷人有富人。文化很高的人，如果他们没有神的同在，他们照样读不懂圣经，他们只能读到表面，看到一堆故事，看不到神的信息。而文化不高的人却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能够看到圣经里面神的旨意，神的真理。当然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学问，每一个信徒就算他再没学问，他至少也知道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是为他的罪而死，历世历代教会都会开办神学院，开办这样一些培训的机构，让人学习神的真理。但是我们的信仰靠的不是学问，如果只有学问，你没有神的同在，没有因为耶稣基督而来的新生命，那你学问很干瘪，字句而已，没有生命力。相反，很多信徒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他水平很低，但是他们在得救之后往往在神学上有了逐渐有了非常深的认识，这是神开了他们的眼睛。所以不管你属于什么阶层，你属于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你在什么样的圈子里面谋生，你都可以到基督这里来。你是一个人，那么你就是耶稣基督来拯救的对象。他看到人在罪里面痛苦，看到罪人没有方向，所以他来了，他让人看到，让人看到之所以他们虚空痛苦是因为罪，又让人看到他才是解决罪的救主。 其实他在山上坐着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让大家都来。我们想一下，如果他是没有在山上，他在山谷，那么人要看到他恐怕不容易。就算知道他来了，知道耶稣来我们这地方了，但是耶稣在哪儿，要去找可不容易啊。但是他在山上，一大群人在山上，很远就能看到了，想要找他就容易了。可能本来不知道的人看见在山上一大群人，那些人在干什么，一打听，哦，耶稣在那里，他们就哦，赶紧就是拿到了耶稣，他行了那么多神迹，治了那么多病人，我父亲也有病人，我赶紧带去。他很希望人看到，希望人去，他从来没有说制造一些障碍拦住人不让人来，相反他为我们扫清障碍。他的福音简单明了，人人都能看到，只要你信，你来就可以得到他的恩典怜悯。福音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不是说非常深奥的哲学理论，没有学过一点什么逻辑学之类的你还搞不懂，没有绕来绕去。福音非常的简单，就是人人犯了罪得罪神，面临罪的刑罚，那么耶稣基督替罪人来到世上受个刑罚，让一切信他的不罪灭亡，反得永生。教义上非常的简单，他从来没有搞出一个知识学问的壁垒，一个门槛，你迈不过去你就信不了，你就没办法。不是的，他弄得非常简单，只要正常的人，甚至可以说就算你智力低下，这种道理也很简单，你也能够理解。所以单从教育层面来看，福音就好像在山上都看得到，非常简单。他都把福音教育弄得这么简单明了了，难道他不希望人来得救吗？不希望人得救的是那些你看佛经的很多东西，没有点那个脑子转不过来的话，你都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非常绕，绕来绕去，还是各种阴阳学。福音不一样，非常简单，不搞这些门槛儿。所以他既然都讲得这么简单明了了，难道他不希望人来得救吗？当然不是的，他就是希望人来。你在山上，他在山上聚集了很多人，吸引人来，同样他现在用简单的福音吸引人来，他欢迎你，欢迎你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人会有各自的喜好，有些人我们不想跟他打交道，我们躲着他们。但是耶稣他施恩的时候，他从来不躲起来，他不会说我躲起来免得那些我不喜欢的人跑来了，他没有这样，他希望人都来得他的恩惠。其实按理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他不喜欢的人，都是罪人嘛。但是神爱罪人，他要拯救罪人。所以罪人啊，你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你已经在罪里面痛苦了，你看到耶稣在山上，看到简单的福音摆在你面前，你为什么不信？为什么你还要给自己设一堆障碍呢？我们信不了，其实问题绝不是在神这里，不是神不让我们信，而是我们自己的弯弯绕绕太多了，就是我们不愿意按照圣经的话，按照自己原原本本的样子来到耶稣这里相信他。你是罪人，你就作为一个罪人来相信这位罪人的救主，这就够了呀。他有能力也有意愿拯救人，只要你信得过他，你把这件事情托付给他，那他一定给你办成了，不会让你失望。你为什么还疑惑？你为什么还没有办法对他放心呢？真的祈求神让你们脸上的怕，蒙住你们眼睛的帕子给摘下来，让你们看见，相信他就够了。好，我们一起注意经文说，有许多人到他这里来，带着各种各样的病人，他在山上有足够的空间。我们看到有时候他在屋子里人很多，不容易挤到他的面前。尽管我们从那个百夫长还有迦南妇女，从他们两个人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病人不需要到他跟前，但是可能带他们来的人信心有些欠缺，但即使这样他还是怜悯他们，所以他干脆就在户外了， 没有墙壁挡着，不用去拆房顶，你带病人来就更容易了。其实在他这里总是有足够的空间，他不会抱怨说人太多了。有些人寻求的朋友们，可能有些人你们因为魔鬼的搅扰，你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你看到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一个的轮流祷告，你就以为到神这里来是得排队，是吗？不需要排队。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请你想一下，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是轮流祷告，但是如果是两个祷告会呢？我们这里一个祷告会，另外一个地方有个祷告会，大家都在祷告，那怎么办呢？神是全能的神，他的眼目看到全地。就算你在公交车上，你默默跟神祷告的时候，你旁边坐的那个人也在祷告，这都不影响，神都听得到。祷告会之所以一个一个的轮流来，是为了人的缘故，不是说神需要我们排队，而是你不这样的话，你不轮流来的话，大家一起祷告，谁能清楚谁在说什么？还怎么样同心合意的说阿们呢？如果大家一起开口，那不如就在家里祷告啊。你在家里祷告，你在这个房间，他在那个房间，影响不了。你各自私下祷告，不用同心合意说阿们的时候，那你们可以同时一起祷告。所以神那里不存在说什么排不排队的问题，在他面前有足够的空间。他不像现在我们有些那个老的电脑，任务开多了就卡， CPU 不够用了。在神那里不存在这样的事，不管你的任务开的再多，都可以同时进行，你都可以向他祈求。就算全世界所有的人一起来向他祈求，每个人祈求不同的事情，在他那里不存在什么什么内存不够用了，他都知道，他都能听到。你不需要排队，你不需要顾及别人，你的救恩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你和神两个双方之间的问题，和别人无关。你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样，他祷不祷告，他寻不寻求，根本不影响你。你要解决你和神的关系，你的罪怎么样在神那里得到赦免，怎么样在神面前一笔勾销。现在他那里有足够的空间，你都可以来，你不会跟你跟别人之间不会彼此阻挡的，两个罪人可以同一时间得救。我们再来看，带到耶稣跟前的是有各种各样的罪人，有瞎子，有瘸子，有哑巴，有残疾的，还有好多别的病人。他不只是只能医治一种病，我们现在医院都是分科的，不是说一个医生什么都能治。但眼科医生他的牙科可能认识就很不足够了，但耶稣不是这样，他不是靠他的医术治病，他是靠神的能力，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一切都在他的手里。而他在地上，他作为一个人，神是赐给他没有限量，他有神的能力同在，所以各种各样的病人都得到了医治，全都治好了。其实在属灵的领域也是一样的，他是罪人的救主，是来对付属灵的疾病的。圣经里他医治人肉体的疾病，都是象征他要作为救主去医治人灵魂的疾病。不管你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你患了什么样的属灵疾病，你受哪一样罪的辖制，你都可以来，他都能够拯救。因为你的这些属灵疾病归根结底都是罪的问题，他都能够解决那罪的问题。你说你是个酒鬼，你酒瘾你戒不掉，你明知道去喝酒多了会伤身体，会造成经济损失，最重要的是你这样干是惹神发怒，但是你就是制止不了，你觉得你这样的罪人耶稣没有办法了，只有任凭你下地狱了。错了，你可以来，他一定能够解决，只要你相信他。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你的罪他定十字架的功效足以洗净，你受罪的捆绑他能够给你解开，请你来相信他，相信他，你就一定能脱离神的愤怒，脱离罪的权势。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罪人，你不要说那个酒鬼可以治得好，我现在我有别的罪我搞不定。不是的，你搞不定，确实这神能够搞定，耶稣基督能够搞定的。你要相信他，不是由你自己救自己，是他来救你脱离罪，所以你要来求他，你要依靠他。你想一下，如果你生病了，你很痛苦，你最开始觉得你看自己给药店去买点药就够了，你自己给自己开方子，但是没有治好，然后那你就说哦，哎，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你就不去找医生， 你会这样吗？你不会的，你还是会去找医生，因为你知道你治病这个东西你自个儿确实不专业，你还是得找专业的人嘛。往往你觉得很难受的病，那医生检查结果一出来，我原来这么回事，对症下药，你回去几天就好了。同样你得了罪的疾病，你试过很多方法就是治不好，那么你就认为那个罪人的救主耶稣也没办法吗？你不要这样，你不会救人，他才是救主，他才会救人。你来试试这位救主，你看看他的能力，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我之前说过，他们把病人带到耶稣面前来，其实表明他们信心有一定的缺陷，因为病人其实不用来，耶稣也能医治。但是这样做其实有一点很可取，就他们想的是把罪人的情况摆在耶稣的面前，把病人的情况摆在耶稣面前，让耶稣怜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就算病人不来，耶稣也知道病人的状况，但是他们想的是让耶稣知道病人的状况，让病人的状况来打动耶稣，这是很好的祈求方式。经文没有说这些人带他们来到耶稣脚前的时候耶稣说了什么，其实他们的病情就是最好的呼吁了，摆在耶稣的面前，只要耶稣动了慈心发怜悯就能够医治。而病人的痛苦，看到一个人痛苦是最能让人怜悯的，何况我们的救主是最为怜悯的神。所以罪人呢，你也是一样的，只要你把自己在最终的状况告诉神，摆在神的面前，摆在耶稣基督面前，这就是非常好的论据了。你交给他处置，这是非常好的祈求。你说耶稣基督那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我怎么办？那我告诉你，你看不见摸不着他，但是他知道你的一切，你的情况他都知道，所以你只要祈求，把你的情况陈明在他面前，求他怜悯，再由他来拯救你，这就好了。你可以告诉他你的痛苦，你可以告诉他罪是怎样折磨你，你多么的想摆脱罪，你告诉他你走投无路了，只有来依靠他。你指着你罪人的样子作为理由，哇，你是罪人的救主，你现在我这个罪人在这里求你拯救。你用他的应许作为理由，哇，你是怜悯的神，我这样的痛苦你不怜悯吗？你说到你这里来的，你总不丢弃，现在我到你这里来求你帮助，你不要丢弃我。我们可以这样来求他，我们可以跟他辩论，可以陈述你的理由。请注意，他是恩典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可能你觉得我知识不够，可能有些话说错了，不要紧，你认识不够，你说了一些神学上不正确的话，他也不会介意，只是说他不会顺从你的错误，他会帮助你改正错误，让你正确的认识他。所以你寻求救恩，你不要怕在神面前说错话了，怕的是你不说话，你不去祈求。他说的是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不是说让你坐着干等。你不去求，你不去叩门，你怎么样得救呢？好，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治好了这些人带来的所有病人，然后众人都稀奇，就赞美神，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这些神迹不可能是人做得到的，所以人们都看到这是从神来的，行神迹的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能够医治，因此他们归荣耀给神。我们看到人得救，我们一定会心里面感谢赞美神，我们的神又行了奇事，不可能是人做的，不可能来自人，只能是神的作为。但是同样，我们从圣经的其他地方也看到，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基督行了神迹，他们却说耶稣被鬼附了，他们说这是魔鬼的作为。亲爱的朋友们，希望你们不要这样硬着心肠，你们看到了神在罪人中间的奇妙作为，他怎样把罪人领回来，使这些人变成全新的人。你不要说这是偶然，这是什么什么原因，这明显是神的作为。你不要欺骗自己，你不要硬着心肠，请你好好的看一看，用你的理智去想一想，这些罪人得救，他们成为新人，为神做了大事，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是偶然的吗？不可能。让你看到这些是神的作为，那你就该赞美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也应该来寻求这位罪人的救主，你自己也经历到那拯救的神迹。最后请你们注意， 这么多人来待在那里。第三十二节说已经三天了，三天时间主耶稣并没有对他们今生的现实需要不理不问，主耶稣怕他们在路上困乏，所以主耶稣喂饱他们。他们很多人是为了医治病人才来耶稣这里，而我们是为了医治自己的灵魂来寻求救主耶稣。但是主耶稣一样的，他不会对我们今生的需要不理不问的。我们看到主耶稣用一点点东西就喂饱了这很多的人，这是使四千人吃饱。同样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会用他的方式供应我们今生一切的需要。你不要有任何担心，你真的需要的神看在眼里，他不会不管不顾的。可能我们看到是你这个你的资源，你说七个饼几条小鱼，在神那里没有关系，七个饼几条小鱼可以足够你用。他会给你什么样的资源你想都想不到，你今生一定不会有匮乏，你在教会的侍奉上也不会有匮乏。我们去做他的工，为他做工，他会有他的供应。你想他都能够拯救人类，拯救人的灵魂，让神的敌人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那些日用饮食又有什么困难呢？所以不要担心，对于你来说灵魂问题是最重要的，先寻求你的灵魂得救，你身体你的在世上所需要的那些他会给你的。可能你想要发财做人上人，他不会答应你，但是他不会让你挨饿的。你的需要他会给你的。所以我愿我们从这段经文能够得到鼓励，愿我们都来他这里得生命。我看到他是怜悯的神，他愿意，他也能够，并且在他那里他没有设置任何的障碍，他就希望我们来，他呼召我们来，他用各样的方式就希望我们没有任何障碍到他这里来寻求他。我们信他，他一定能够施行拯救，他一定能够在我们身上行大事。你相信他之后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可能你想都想不到。我愿我们都来相信他，得到上好的福分。我们也求他在我们中间兴起为他做事的人。好，我们来唱这首赞美诗，我们唱三四首，我结束祷告。阿门。